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呢，当然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天呢，台北地检署由陈忠德检察官来讲到了。天哪，我买到了凶宅该怎么办？哎，当然这个冯买卖呢，如果他自己本身呢隐秘了这个实情，是不是会有刑责啊？好，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其实大家不是害怕买到凶宅，而是你要老实说啊。那当然呢，有一些人是买到了凶宅假装不知道，然后又转卖给他人，诶，这样会不会有罪呀？哦，好哦，今天呢就来聊聊哦这个话题哦。那么当然这个话题呢，待会呢再请这个忠德检察官来跟大家说明之外哦，那么也是最近常发现的一个状况。好的，我们要赶快来看看哦，今天忠德检察官为什么想讲这个话题，马上回来。
来吧，宝贝。
总是在失去了以后，才认真思考拥有什么。回头看这凌乱的一切，绝望的人为什么都没有改变？它随着时间流。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就如刚才我说的，天哪，我买到凶宅该怎么办哦？这个房屋买卖呢，隐匿这个实情到底有没有刑责？那如果我真的已经买到凶宅了，我又不讲哦，然后我又转卖给他人，我会不会也有罪呢？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啊？好，我们当然要来开放02372920啊，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我们的网络上的朋友，赶快来找找台北地检署陈忠德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
是，当然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聊到这个话题啊？其实哦，我就有如说嘛，那个买到凶宅并不是那么可怕，可是你要老实说，对不对？然后但是呢，有些人哎，真的已经买到也老实说了，但是他又假装不知道，哎呀又卖给别人，哎呀这个会不会有刑责啊？今天这个话题哦，可能有很多人到现在也是心毛毛心嘎嘎啊，这个买房哦，也是会害怕。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忠德检察官了？
对，其实我们现在先说明一下，凶宅原本并没有就是法条去给他定义，但97年因为就是有一些纠纷了嘛，那内政部他有做过函释，就是指呢卖方他的专有的部分，就是你的房子主建物、附属建物，而不是公共区域哦，你的专有部分曾经有自杀或者凶杀致死，但是呢他不在专有区域部分这个死掉，或者说他这个 也不是说他在，就是说如果他是他杀的话哦，他在这里头发生他杀，但是他比方他到别的地方死了，那你这个地方不算凶宅。那或者是说是你这个地方有人死，比方是楼上的人跳楼跳到你这边来，那是算楼上的是凶宅，你这边不会被列入的。这是等于韩式的一种定义了哦，所以就是说这里头韩式的这个凶宅的定义跟一般人的这个情感的概念或者一般人想象概念应该是不大一样。
是吴小姐说可不可以再说明清楚一点，如果说跳到他的花棚啊，现在写到掉到这个阳台，这个自己这边算不算凶宅？
如果按这个韩式呢，是人家跳到你这里，你这里是不算凶宅的。但是我必须强调一点，就是说是因为我们契约是买卖双方合意要做成这个约定，如果买方在意这种状况，问你有没有这个状况，那你明明知道是有哦，你不能讲没有哦。虽然这个东西并不是跟那个韩式的这个凶宅定义相符，就包含就是甚至说他问你问你这里有没有辐射，问你说这里的
这
个海沙屋这些资讯哦，如果你没有做检测你就说我不知道，那你让他关心的这个买方他自己就是说自己取样去自己去做调查，但你不能跟他讲说这个保跟他讲说没有，那万一有的话，那事实上你这边就算你没有故意的责任也会有过失的责任哦。过失的责任的话那是民事部分了，因为诈欺这里头我们是限于这个故意了。
是吴先生他说如果说就有如刚刚的举例我知道这间是有问题的，我想要赶快转卖，我假装不知道，那这样子的话转卖出去后来被对方知道人家来告我的话，我这样有罪吗？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就事实来讲，你明明知道你隐匿哦，这跟隐匿是就是说你不告诉人家，人家问了你你不讲哦，你装作不知道，这个跟你积极的就是用诈术的期望行为其实是一样的。
对
哦，这当然会有罪，当然就是就举证上来讲，也许人家不一定举证出来，那我们有的时候是怎样，你买的时候人家很明显的告诉你啊，我这个东西老实跟你讲曾经是凶宅了，然后你不要事后拿这个东西来反悔哦，我写在契约里，我说没有问题啊，因为你
对
那我你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哦，你也享受了折价了，因为这个东西毕竟会有一点就是说价格上的让价。OK， 你买的时候就有很多证据证明你买的时候知道，等你卖的时候人家给你买的人问了很多资讯，问得很详细啊，你假装不知道，那这就是隐匿，这就是欺骗。
如果说隐匿又欺骗的话，他的这个刑责很重吗？
其实就是普通诈欺罪了。那我们这一般的这个社会新闻当然也是看说你因为量刑的这个高低了哦，就是说也可能就是说你有没有跟人家和解，这个影响很大了。但一般来讲，因为买卖房屋你造成人家的这个损害哦，这个价差可能蛮大的哦，这个跟你的这个如果没有跟人家和解的话，可能是可能会判到要坐牢了哦，就一般的经验来讲
所以这个得不偿失了。不要开玩笑了就宁可把这个事实讲出来，写在合约上，我觉得是最清楚的，对不对？
对，知道就说知道然后
不知道
就老实的说，其实我不知道，
我没有去做检测
或者什么。
对，
因为我们也有一种状况，你真的不知道这个状况，也许你已经买了两三手。
有可能对啊。
对，这个发生凶宅的这个事实是，也许是二三十年前的这个事情，那你可能就是说，我持有以及我跟我上手的这个资讯是没有的。我只能跟你讲这么多。那至于你要往上，有的房屋它四十几年，然后
对，
甚至
屋龄
对的，甚至更早的时候，以前有些记录，刑事记录它未必都有
记录在里面，
对，记录在里面或者写的很像相似，有的时候店门牌号码更改过，所以你也许你就算我做一些查核，我不知道这种不知情这个你并不是故意去骗人家，就算人家发现跟实际上不知道，这个跟实际的状况不一样，这并不能认定就是说你是明明知道然后要骗人。
是。那如果说房屋出现过这个凶宅的事件，这个被害人临死逃出来，这个但是他 就因为可能是流血是太多啦，过多啦，就是在另外一间房屋的话，按照这样的话，还是好像这两间房屋都是凶宅吗？还是都这怎么去算
它？就如果说就他这里头讲的哦，就韩氏这个定义了，就以韩氏为准，因为他没有死在里面哦，所以他发生凶杀案，比如他没死在里面呢，这里就不算凶宅。
嗯，就不算嘛，对不对？
反而是呢，因为他被人砍了，然后他也许死在另外一间房间。
嗯，
那就是说，城市等于死亡的第一现场就在另外一间房间，所以第二间房间变成凶宅。当然，就是说，其实就情感来讲，第一间房间我们所有的人也会觉得，我如果知道有这种事情，我也不愿意买这样的房子，因为好像显示这里治安不好或者怎么样，或者最起码你要给我让一点价，所以。我们也不用拘泥一些韩式的定义，当我们自己买房屋的时候，你也可以请房仲，或者你直接就跟卖方就询问很仔细，我在契约里头你必须跟我保证，或者说你告诉我说你有没有以下的哪些情形，就是你把它一条条列举。
哦，
就算这个列举状况跟韩式的定义不符，但反正是我在意的事情，那你必须跟我讲，你骗我的话，那当然是诈欺。
嗯，是。那如果自己住过确实没有感觉任何问题，然后呢出售了，但是我没有表明说这个可能这间房子有问题，这样子没有讲算不算？
如果对方没有问
就算了，
也不刻意的问那我们的契约的设计也没有这个东西，如果人家本质没有在问
对。
所以那这显然不是你交易的人觉得很重要的这个部分了。
嗯、
哦，那你就没有办法说这是一个我故意要去欺罔人家的部分，因为显然买方他完全不在意这种事情。
嗯，而且他现在自己也是住在里面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那他也住在里面，那你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哦。
对，
因为你就没有办法说我是适用的一个诈术让他陷于错误买，因为他可能对于其他这个条件他已经很满意了。
嗯，是，所以哦，这个常在讲说买屋啦，哦，尤其是有很多的细节，不是只有凶宅，就有如刚刚中的检察官讲的，他可能是海沙。好，那他可能呢有一些问题，这个房子的问题，那你只要呢这个问你有没有问，然后你有没有说明白。好，那如果说有问，然后你用是诈就是骗的，那当然是不行的。那如果你有这个不知道，你就说不知道啊。如果知道，你还是要老实告知。这种
对，如果不知道的话呢，也许买方他就会提出的条件说，你愿不愿意提供我，比方海沙屋，你提供我做一个检测，你让我来找一个点来打样本。那你当然因为你房屋还没有买，你有权利说我愿不愿意嘛。
嗯，没错。
对，那你如果不愿意，人家很可能就觉得那兴许有问题，那我就不敢买了。
嗯。这个东西哦，因为这个是愿打愿挨的啦，尤其是这个钱又不是小钱，对不对？好，所以呢，请大家，
因为我们契约里头可能会有一些自私的契约，会有一些条款哦，说什么卖方对于这个房屋的物件有没有什么嫌恶啊，或者说有其他这些瑕疵，我都已经三清告知义务、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你明明知道它是这个凶宅的话，即使对方没有这个特别问，但是因为你契约有这样的说明、嗯、你如果无视他，你却没有做这样的陈述，仍然是会有问题的。对，
是。最后呢，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尤其是在买卖这一块？
其实就是说你自己希望有的这个品质、哦
嗯、
你自己要在契约里头再
说明写清楚，对不对？
对，就是做询问的清楚，而且对于买卖房屋或者贷款就是说车贷的银行它很在意的一些品质、
嗯、
你也要先问清楚再去打契约。然后你刚刚提到海沙屋，因为海沙屋的这个氯离子的这个含量的这个认定曾经有一次有过变动，就是以前也许认定的稍微宽，后来又严格了一点，所以有些房屋在很久以前不会认为是氯离子超标，然后之后因为这个标准变严格了，所以那这就卖方来讲，我氯离子从来没有超标过，因为你那个检测的时间点你是合格，可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讲就算没有说你不合格，可是银行也许愿意核贷的成数就不高了。 哦，或者说你要算的利息就会利率就因为有这个风险溢酬嘛，利率就要算高一点。那这些其实在买屋之前等于自己就因为这个是人生大事，你一笔这么多钱下去你就得要多花很多心思做功课了，然后那这个样子才能避免日后有纠纷或者吃亏。
嗯，是，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陈忠德检察官为我们解释的这么清楚，也介绍了这个真的碰到了不要怕把它问清楚，然后说明清楚啊，自己是当事人哦，这个所谓的卖家的话也把它写清楚，好，这个是对你我最好的保障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哦，再见，谢谢小瑶瑶，拜拜，
拜。
怎么办？
怎么办？
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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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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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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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再度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呢也要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个元宵过后就变新的一年了，新的开始。那么在法务部的部分呢也公告办理了112年的律师申请参加检察官公开遴选的作业。那么这一次暂定呢需要检察官大概有10名都是由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来视业务的需要。那么择优或者是增额遴选，节制的欢迎大家，也鼓励优秀的律师来参与报名，一起加入检察官的行列，为我们的人民来做权益打拼。那司改就是所谓的司改国事会议中呢也曾经检讨就有关于检察官跟法官任用制度那么也决议啊这个多元禁用管道的一个这个确立，还有包含了诱因的增加，法务部也持续落实了这个加强所谓的养成教育跟改善司法环境，来争取人力增补，还有减轻工作的一个负荷量，还有包含了培养工作热忱跟使命感，那建立整个职务上的尊严等等，那各方面来去做着手之后呢，也增加了这个转任的诱因。那么106年起呢，我们就办理第一期的律师转任检察官的一个公开遴选，那么至今年呢总共有5期的遴选，合计录取了31名资深的优秀律师加入检察官的行列。那么另外也扩大实施多元禁用所以在110年到111年呢，我们开始遴选共16名的检察事务官担任检察官。那么陆续呢也延揽了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法律工作者加入我们的检察官的行列，那么也持续推动多元禁用为国举这个所谓的为国举才的一个政策。那法务部即日起办理的这个112年的检察官公开遴选的作业呢这个也是希望能够陆续增加以及增添学养俱优还有经验丰富的深律军之外，来守护以及呢实现我们整个司法正义所以这个也是如果说您是担任我们的律师的朋友，要转任检察官的朋友，可能可以直接上法务部的官网我们直接拉下表格来看一下。好的，除了以外呢，就是有关于媒体刊载的有关于民众在质疑台高检的八八会馆的行政调查报告没有把这个实物这个揭露的情形。那另外一个这边呢也特别的这个说明譬如说不是譬如，就因为以这个正式的部分一这个法务部呢秉持勿忘勿纵的一个立场，所以第一时间呢已经这个令尽速的查明之外也邀请这个检察官呢开始来做一些调查，那么也立即请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跟廉政署呢来尽速查明这个事实之外那么同时也遭指涉的这个检察官呢先调离这个当时的一个职务来静候调查，以昭公信。那第二点呢，就是台湾高等检察署调查的结果已经在行政责任跟刑事责任上分别的查处，那目前呢在行政调查的结果，就相关的检察官所涉及的一个检察官伦理规范中的一个行政责任呢，交由所属的检察署跟这个机关首长来做这个议处 哦，就是定义处，就对，规定义处。那其中呢，黄姓跟王姓的检察官呢，也请求检察官评鉴委员会来进行所谓的个案评鉴。那另外一个呢，至于报道的部分呢，现在台湾高等检察署也就调查的结果分案交由新北地检来做并案侦办，现在由这个新北地检正在侦办中。那么其实以这样的一个这个不容任何的一个瑕疵，还有就是持续呢以高道德标准还有要求检察官来坚守检察官的一个伦理规范，那公务人员的一个廉政伦理规范等等的相关职务跟伦理规范也持续落实检察官的评鉴制度。那以正纲纪和官纪这边官侦这边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对我们检察官呢这个加以信任。那另外一个也要给予这些辛苦的检察官一个加油因为这个很多的事情这个还是要由我们的很多的辛苦的检察官来去做这个办理好的，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还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灯会非常的特别。2023的全国花灯竞赛呢，矫正署的花灯作品有49座获奖。那么台中监狱的受用人花灯作品呢，喜上眉梢，事事如意，花开富贵蝉联机关团体组的灯王。好的，那受用人呢，李宗瑞，还有就是董志泰参与。制作的花灯也获奖了。台中监狱的受用人打造的花灯富贵呈祥呢，拿下灯王之外呢当然呢也延续了传统技艺跟深耕艺文教化这样的一个政策跟理念，邀请大家一起见证受用人参与2023的台湾灯会花灯的一个竞赛。那么当然这一次的一个竞赛也来看看，在昨天呢我们也办了一个成果发表会由部长还有就是交通部观光局的林新任副局长还有矫正署的周署长等人出席。那么之前呢部长有特别讲到了，就是矫正署将传统花灯的技艺加入技职技呢的一个培训，也鼓励对于这个艺术天分的这些同学的受用人来投入所谓的花灯制作，来培养专业技能，同时呢还可以培养自己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性情那当然也借助这个让他们可以复归于家庭，复归于社会，利用这个专才来做创业更生。那法务部呢年年都有邀请这个台湾灯会的全国花灯竞赛展出各种融入灯光美学还有环保意识包含了装置艺术的一些巧思灯来做一些这个比赛创作。那另外一个周署长也特别讲，今年的参赛可以说非常的亮眼，获奖的比例大放异彩之外，95件的参赛49件的一个获奖，那再度的荣获机关组灯王的殊荣。那回顾整个一个参赛连蝉了14届的灯王，显示出其实我们生物人还是很有自己的天分，很有自己的艺术感还有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日益精湛。那当然呢创作的实力呢现在也受到很多的人的一个肯定，尤其是社会大众。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光局副局长林新任副局长也特别看到了，也说其实我们灯会受到国外媒体瞩目，尤其是对于我们是以受用人的作品令人赞叹。那今年呢他也是带着国外的媒体来看灯会的时候，也来看看我们的灯王跟我们其他得奖的作品。那么在台中监狱的部分呢，新典狱长也特别讲，这一次的这个灯王再度的这个连续这个蝉联宝座作品呢，就是用台湾蓝雀、柿子还有牡丹做一个构思所以呢变成是大家呢众所瞩目。那另外参赛的受用人包含了董志泰，被控20多年前在台北当街开枪杀害了台北议员，遭判无期徒刑，目前呢在嘉义监狱服刑。他参赛的制作花灯取名为喜兔战春颜月仙护台湾，也获得了甲等。那涉及了性侵跟遭判了这个在台北监狱服刑的李宗瑞呢，今年也参赛制作这个花灯他是以兔耀福门喜临春获得了佳作。那2月5号到2月19号呢，我们矫正机关的一个95座花灯呢会在台北市政府前广场花灯竞赛区展出。那么有兴趣的朋友来看花灯的朋友千万不可错过，也用实际的行动来去鼓励他们迎向未来。好的，当然我们在这里常常在讲到，如果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尤其譬如说拒绝暴力真的 110非常的重要啊，但119就是救火9999齁，大家常常会打错哦。好，另外一个反霸凌呢有一个专线是 1953, 包含了法服的话呢基本上呢你可以直接拨打 02-412-85180, 或全省地检署呢都有这个为民服务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性骚扰勇敢说不，你可以打113或110齁，或者是性侵的部分呢你可以跟这个现代妇女基金会譬如说这个电话02-2555-8595帮我救我02-2555-8595这个其实也是让自己如果说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害怕哈，我们呢绝对能够看怎么样来去协助你让你呢可以这个非常的安心放心的让我们来帮忙你处理事件。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在看花灯或者是人潮拥挤的地方如果你有感觉到异常，有人在刻意接近你或者是刻意的推挤或不当的磨蹭的话，你就先移动到有监视器的区域所以你眼睛要亮一点。当你觉得有人在磨蹭你的时候，那你经由回避或直接呢出声喝止，对方如果说还这样的行为甚至尾随的话，那么当然你就可以直接用你的手机录影。那基本上就是说你在这么多人的时候，这尽量呢是在这个所谓的有摄影机的地方或者是有其他的民众目睹这可以报案来做举证。那如果碰到了胸部啦臀部啦其他私密处的话，要记得发生的时间地点对方的特征，然后马上报案，就这么简单咯。好，这也是我们今天来告诉大家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